喂喂，都很乖哈、哦，天气很冷，又下雨，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来唱这一条歌，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世纪。好，来，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难。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坚定我必与主同行。深知前途光景，学多深明天将临到，学多深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虔诚水经历水火，或快乐或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宝血将我抹涂。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进到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新的一年会带来什么，但愿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不确定的将来。我们看到雅各由于他自己的欺骗，造成他要离开熟悉的故乡，到一个不知道的未来，相信他在途中也有这样的茫然。神，你怎么样遇到他，怎么样带领他，但愿雅各的经验也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今天要继续在创世纪当中有所学习，求圣灵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是第39页哈。去年最后一次哈，我们讲到这个妈妈跟弟弟怎么样联手来欺骗爸爸，然后胜过哥哥。哥哥出去打猎回来，祝福已经给了哈，那个事情就开始要恶化。这个哥哥就是不高兴嘛，哦，不高兴就想要报仇。那这个弟弟呢，他很聪明，他就溜，那就开始他的流浪的生涯哈。好，我们来看39页的后面这一半哈，讲到那个爸爸哈，啊，爸爸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很求实证的人了哈，就是他要确信在他面前他看不清楚这个孩子是老大，所以他用问的，他用摸的，他用闻的，也不错啦，他想尽他的办法要确认，可是还是被骗了。那这里就有一点联想哦，就是 今天的医学哈，今天的医学叫做实证医学。还是叫做证据医学哈。如果你去问任何医学院的同学，他大概会跟你讲这个哈，他叫 evidence based。evidence based medicine 这个可以说是现代科学下面的最后的产品啊，最后的产品哈。那这个医学现在开始在有一点在遭受侵蚀了哈，就是发现这个医学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哈。那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呢，它的基础有两个基础了哈，一个是就是那个实证主义哈。或是经验主义，另外一个是理性主义，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两个孩子了哈。文艺复兴生产出来的，啊，在这个之前呢是叫启示了哈，或是说天启。还有就是传统，如果从人类知识的演变来讲哈，开始是没有知识，后来就是很害怕，因为看到很多东西，知道一点点，然后就很害怕，就想说，干美心明哈，所以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是说，就是神的观念来解释所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是神的作为哈。这天顶啦讲雷公吼，讲有一个雷公咧受气，啊大水就是犯着水神哈，啊大藤树啊就是树神，啊就是我们看得很伟大，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宗教化，这是当时学者的看法。那后来呢，就是那个希腊文明出来，就是说不是啦，我们再去想到底那个背后有什么关系哈。所以希腊就是人文主义的基础嘛，他们就认为说事情应该是去了解。那从医学上来讲哦，就是那个 Asclepius 跟那个跟 Hippocrates 哈，这两个人的分隔了哈。在希腊时代人有病有两个可以去看，一个是去看 Asclepius 哈 ，Asclepius 是医神呐。那 Socrates 不是 Socrates， 那个 Hippocrates 哈，希波哥拉底哈，他是就是说不能像讲神啊，应该人自己来想办法了解疾病来，所以他认为说病应该是去诊断，啊诊断的话应该是提出一个理论，然后就根据你的理论给他治疗。所以希波哥拉底走的路线跟 Asclepius 是两条 ，Asclepius 是盖一个庙，那病人都去那里面去膜拜去默想。啊，就得到神的启示，所谓神启，然后就得到医治，我们说神医啦。那这边就是理性的医学，他不提神，也不用神的话，就是望闻问切哈，就去摸嘛，去闻闻看，去看嘛，哦，啊去把脉，然后说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希波哥拉底的理论叫做四体异论，我不知道你听过吗？就是人的里面有那个红色的是血嘛，白色的是痰嘛。还有黄疸，还有黑疸，哈，他认为有四大啊，这个一旦不平衡的话就生病，所以病要好就是把那个弄平衡就好了。所以希波哥拉底叫做医学之父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实证医学的头啦，哦，他强调要用闻的、用看的、用摸的、哦，用把脉的，然后来确定他是什么问题，哦，而不是用拜拜的，然后神明给你启示，哈，他不用那个，他放弃那个。但是很好玩是，希波哥拉底跟 Asclepius 好朋友，他们不互相排斥。个人开个人的店吼，啊，人若要去你遐，就去你遐，去了就我家。因为希波哥拉底基础那理论现在看都是错的，可是至少他的方向是带着医学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把自己绝对化，因此可以和平共存，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怎么样互相骂对方不对啊或什么，就是反正别人看你这， 你这里看嘛哈、啊、你会好当然就好 不会好就来看我没有关系哈、啊。他们是这样的状况，这是宗教跟医学呢共存的时代。可是这个以后就慢慢发展了。那我现在跳一下哈，就是黑暗时期过去以后呢，黑暗时期是宗教势力最大，就是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他信了基督教，那基督教就咸女翻身。本来基督教是就是辉煌宗教，好像台湾以前的那个什么鸭蛋教，什么教，就是警察会取缔的啦，说这个不可以啦哈，啊，所以很可怜呐，信基督教要礼拜上帝要到坟墓里面去哈。现在去意大利还可以看到那个挖在地下那个密密麻麻的，像迷宫一样哦。他们是躲在里面礼拜，因为一出来就被警察抓去砍头哈，杀掉。所以经过300年这样很可怜。那后来那个君士坦丁哦，他有人说是他妈妈一直为他打过，我不知道哈。那罗马帝国那时候大到后来就分裂，变成东帝国跟西帝国啊，西帝国腐败啊，君士坦丁是东帝国，那两边哦打仗。那君士坦丁要打仗以前，听说他梦到一个十字架在天空，哦，十字架，他把阿兵哥叫来，啊，每一个人的那个盾牌都画一个红的十字架，你去看他打的。那后来他打赢了，西帝国被他打败，所以君士坦丁就把罗马帝国又统一起来，本来分成两个，又变成一个，所以他就很感谢这个十字架。有人这样讲，所以他就说好，耶稣是真的，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让我这一次打胜仗，还有把罗马帝国挽救回来。因为西帝国已经腐败到根本就是不打快要垮掉了，所以他很容易就把他打败了。然后君士坦丁一信教以后，他就313年发了一个米兰勒令。米兰勒令就是说，基督教是，正确的宗教，而不是就是把基督教去污名化。结果这个米兰勒令一完了呢，教会就大增长，因为所有的人都跑到教会来，因为国王都是基督徒，你还敢不信哈？啊，如果你要当个什么长的，应该最好也是基督教。那教会就开始堕落。所以，这个。想一想很好玩，就是说宗教的纯正跟宗教的环境是开放或自由是成反比。哦，我们有人说宗教自由应该教会很像，不是，教会就很乱很烂。可是环境很不许可你信教的情况下你还信教，那些人是已经熬得起而且愿意付代价的人，那么他的宗教信仰是一些其他的动机就会被刷掉了。这个很容易想嘛，对不对？信教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除非你真的觉得这个宗教真的重要到一个程度，让你愿意付代价，你才会信嘛。不然我那就信，对吧？我怎么那么笨？大家都聪明啊！啊，当信教有好处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大家为了那个好处啊，所以宗教被手段化。我信教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那个好处啊！我可以升官啊，我可以发财啊，我可以做生意啊，任何好处。那宗教一旦被手段化，宗教就开始腐败。那腐败的结果呢？宗教人员也腐败了，所以教皇第一个先腐败，他就开始扩张他的势力，因为国王挺他嘛。然后最聪明的方法就是说，你老伯戏吼，你知道吗？在地狱很可怜呢，因为他以前做多少坏事你都不知道，他现在在那边烤火吼，啊，如果你把家里的地捐一点给教会的话吼，啊，他的火会少一点吼，或是时间会短一点。哇，这个一号囝吼，一想到他爸爸在地狱里面烤火，想到就很难过啊吼。啊，我还能做一点什么帮助我的祖先，我当然愿意啊。就捐嘛，捐一点土地没关系嘛，土地多的是啊。那没有几年呢，全欧洲的土地都变成教皇的，几乎，因为大家都是农民，很穷，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替爸爸赎罪，所以就挖土地。那到那个马丁路德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啊，看教会变成敛财的那个，就是这样不对啊。他就把教皇的95条大罪状钉在那个威登堡的那个教堂外面哦，哇，这一下糟糕，教皇就说：“哇，你被底下这个教皇啊，你怎么讲我不对哦？”抓来杀。他怎么抓不到？知道吗？因为德国的王子哦，对教皇也是感冒啊，因为他当王子，他有位没有权啊，他下面的土地都是教皇的，税都交给教皇啊，他一他妈一个一上个被死哦，所以教皇来他就保护。所以在这里有很奇妙的这个政教的关系，所以他就没有被抓去。那另外一个要考虑就是印刷术了。以前根本没有书啊，都是用手抄的，所以念书的只有宗教人员可以念书啊，念的就是拉丁文啊，就是念圣经，其他都没有啊。那个门威登堡什么古腾堡 发明的那个印刷机啊，哇，这个不得了，所有人的想法呢，一下就可以一大堆，没抄啊。所以那个当时的理性思想，就是人文主义的思想，跟马丁路德的思想，就靠着印刷术呢，教皇动不掉啊，一印就1000份、10000份，然后就发出去了。你，用手抄的，他很容易就把那个抄的人抓起来，然后怎么样，就印了，他就没办法。那这个扩散以后呢，慢慢人就思想就开始对宗教开始怀疑，因为第一个马丁路德就说教皇不对，对传统第一个被垮掉哈。传统是教皇握着传统，对不对？我这个彼得的钥匙现在在我手里嘛哈，从耶稣到现在是你们都要听我的，只有我知道，甚至你们不知道。现在不啊，今麦五天马丁路德怎么把它解释圣经哈，而且用德语不是用拉丁文，大家都看懂。然后教皇讲的大家都听不懂，因为讲拉丁文，只有他听懂哈。所以这个差别也很大，语言的问题，印刷术的问题，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科学跟教皇又冲突。这是马丁路德用那个哥白尼，哥白尼哈，有代志无代志，弄个玻璃片，然后就看来看去，看见太阳很大，望远镜那看到了，然后他看来看去不对呢，好像地球在动，不是太阳在动。啊，他就说，我看你好像不是这样，啊，这不得了，讲哦，啊，你意思圣经唔对吼，诗篇19篇说太阳从东方升起，绕到西方，哦，啊，你讲唔是地球从东方升起绕到东方，你这个讲什么嘛？啊，你居然敢亵渎上帝吼，所以给他判罪呢，叫在宗教法庭判死刑，然后因为这个老人家吼德高望重，教皇就给他一条生路，只要当庭认罪，帮你等，不会给你抬。这老马兄，啊，那不认罪逃不去，都变看你逃啊嘞，对不？啊，如果认罪，我还可以看太阳啊。那想一想，他从好了认罪，讲他苏利伯罪，他很高兴。出去的时候说，我虽然认罪，地球还是在转。我虽然认罪，地球还是听说是小小声的murmur 或者 murmur 啊，就走出去了。啊，这个公案成为这个宗教权威被打下来的第二大个棒，因为到。好几年以后，教皇终于认错，说那一次是教皇错了，哥白尼是对的，啊，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个东西呢，就两次，一个是马丁路德说你卖这样练才不对，一个说你解释大自然，你用圣经来解释有问题，哈，啊，所以我要讲就是宗教这边所谓上帝启示这边呢，啊，这边的东西慢慢就越来，人不会信道义啦，哦，你讲什么，反正你已经。就是跟时代跟不上嘛，你那老东西干嘛？啊，这边呢，这个就是希波克拉底这边呢，开始就拼命的研究。那其中呢，讲几个哈，一个就是那个碰普啊哈，你知道碰普啊吗？那个叫做抽水机桶啊，那个嘣不嘣不水会跑出来，啊，那个发明以后呢，就有一个医生叫威廉哈维哈。威廉阿伟说：“奇怪的，啊，这个水怎么不会流回去啊？因为从很深的地方拉出来的水，为什么它不会掉回去？为什么它会一直出来呢？他发现现在有一个那个 bubble 有没有？bubble 哈，所以可以出来，不能回去了。啊，这个呢，让他去想说，心脏可能是这样子，心脏可能跟碰普外一样是 bubble， 以前不知道，因为不能解剖，那个尸体是神圣的哈，所以都是用想象的。”就是猜说，应该是怎么样啊？猜的都不对。那个 Glenn 的理论掌握了1000年的医学史哈，那就是哈维把它打破。那是因为看见碰不啊，啊，再来一个厉害就是那个刘文厚，他那个玻璃弄完，他不看天上，他看那个小东西有没有？啊，这个叫显微镜，里面有很多东西会跑，然后把这个拿来研究病的，就是 Koch 跟 Pasteur， 巴斯德跟科克这两个人呢。就从病人身上呢找到这个小东西，然后就开始研究用什么方法会把这个东西杀掉，所以呢细菌学就起来了，然后那个生理学起来，细菌学起来，然后有一个医生呢叫 Berzelius， 他很好玩，教皇规定尸体不能碰，他就不认输啊，他说这个要了解人不碰尸体，活的你也不能割啊，哈，啊，死的不会痛应该可以割啊，他偷偷的去把人家死掉的尸体偷到他家来，把人家解剖，然后解剖发现，我唔丢啊 ，Glenn 讲的都唔丢啊，哈，那看的不是这样，他就把他的发现发表， 那这个是我们的组织学，那个解剖学的开始。这你看得出来哈，这些都是什么？眼睛看，手摸。我要讲就是实证了。那由于有这些进步，哦，这些进步，我们的医学就从宗教里面就分出来了。然后宗教的进一步的打击就是那个 Hobbes 哦。还有那个 Comte 康德跟赫伯哈，那 Comte 他认为说哈，人类是在进步的啦。然后最早期我讲过，就是什么都不懂，所以看见很可怕的东西就是啊，这上帝在生气哈，所以拿神来解释说，现在那个他叫做宗教幻想期啊，就是用想的嘛，哦啊，很容易这样就有解释嘛，哦，所有奇怪的现象。啊，上帝安德赫啊，后来说不是，应该用头脑想，不应该都归给上帝啊。这个叫哲学抽象级啊，哲学是用想的，只是他至少用头脑去想，他没有就是拿一个神出来一罩住，什么都不必想，至少他去想。可是他是抽象的，因为他没有实验证明。那 Comte 的说，再来就是叫科学实证级，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用眼睛看，用手摸。应该是用这样子去取代哲学，所以他认为是人类的历史的进步是从宗教走到哲学，后来会走到科学，啊，科学就是人类的最后一站，啊，好，那再来这个 Hobbes 呢，他认为说宗教讲说灵魂哦，啊，灵魂呢看不到，啊，摸不到，哦，你的所谓五官都碰不到的东西，啊，你相信有，啊，是你在讲的，啊，所以他就说，既然康德说我们人类已经离开那个神的时期，离开哲学抽象了，已经到了实证的时候，所有不能实证的都不存在啊，真的看得到摸到，剩下一个就是东西啦，我们叫 material 物质主义，知道吗？啊，这个是实证主义哈，或是经验主义。物质主义一出来呢，宗教几乎都完蛋了啦，因为宗教讲的就是人有灵魂嘛，啊，身体是暂时的，将来大家都会死掉，灵魂是永远的。那现在他提到说没有灵魂了，灵魂只是大脑运动的现象，这个很厉害，这个整个人类的思想的演变哦，慢慢，这个医学这边，还有科学这边，就是跟宗教就下去了，那这边就兴起来了，那这个兴者很快，那个弗莱明哦。暖干嘛知道吗？那个橘子烂掉哈，哦，不是长绿绿的那个东西吗？结果他的东西拿去实验，结果发现细菌都死光了哈，哦。那个什么样的细菌放在培养皿哦，我长很多。那个暖干嘛那个一放进去，旁边都亮掉了。就是我们做实验哦，就是这样哈，哦。它有培养皿嘛，啊，比如说细菌哦，都长得满满的嘛，啊，他把那个暖干嘛的那个绿绿的毛哦，放几根下去呢，这个地方就。对，轻 A 啦，就是细菌就不活了，就死掉了，所以那个就很清楚。他们现在细菌室还是这样做，你看哦，他那个培养哦，就是量那个，我弄抗生素下去，然后看那个多少，那个越大代表这个药越棒，它杀的细菌越多嘛，很简单的方法啊。他就是那时候发现的，哇，啊，真好呢吼，他就可以研究。结果便利西林就一个抗生素是从烂橘子的皮哈，哦，找出来霉菌长的东西。哇，好，正在检查有仪器，治疗有药，而且这个药很有效，一下子呢，这个医学呢，我们叫做 allopathic 哈，allo 是反对的 ，pathic 是病的哈 ，allopathic medicine 哈，那时候跟他对抗的一个叫做 homeopathic。就是有一点是希波克拉底的那个哈，就是说平衡啦，哦，平衡就健康，不平衡就不健康。所以他是说病是因为我们里面小小的东西不平衡，所以应该把它调平衡啊。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物件伤多就破病，啊，较少就未破病。所以什么病就用那个病的一点点，十万分之一给病人的话，啊，病会好。以毒攻毒啦，你我没有怕，到现在还有人在相信，就是。说 你得这个病死的，把你的病抽一点东西出来，然后把它稀释稀释稀释稀释到很少很少很少的时候，然后住进去啊，这咱就把免疫学嘛，是这个理论，你知不？免疫学就是把细菌哦啊把它打死，然后稀释稀释稀释，然后打一点点到身体，我们就产生抗体，不是吗？然后就不会生病。所以那个理论是有一些基础，可是那个时候那个不发达，发达说不是啦，生病不是生病，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坏蛋，坏蛋跑到我们身体里面来，我们才会生病。所以我们想办法跟那个坏蛋打仗，所以外面的环境是敌人，我们要我们把他打死，我们就健康；我们被他打死，我们就生病就死掉。所以那种把细菌当成敌人的，这个叫 allopathic。啊，这 allopathic 就一枝独秀的滴滴起来，因为别的方法效果没有那么好，这个效果特别好，特别肺炎啊，那些都会死的，给他一弄都好了嘛。啊，所以所有其他的治疗，包括针灸，包括什么都被压下去。全世界的健保只有付给叫做西医，其实西医就是很多医里面的这一流啦。啊，西医就很成功啊，差不多是什么霸主哈，全世界的医疗的霸主。可是问题是，他把所有的病都弄好了，可是病人还是生病，那个病就不是细菌引起的，而且那个病不会死，他都在拖老命。我们说急性病好的留下是什么？慢性病，哦，什么关节痛啊，哦，啊什么高血压哈，哦，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咱起码才有东西丢那个病嘛，对不？你问自己有没有对哈，哦？哦，眼睛看不清楚哈，哦，头发掉头哦什么这些啊这些你就不能用，那是细菌杀死啊，那是你自己的东西啊，而且它不会死啊，啊不然啊一种细菌在落后了，就要说没细啊。然后拖老命啊，吼，就在那边，唔在边那吼，啊，所以这个人就活长了，本来三四十岁差不多都死光了，得肺炎什么都死掉了，现在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啊，都活出来这几十年呢，是劳苦愁烦吼，然后一大堆问题，然后那个抗生素没有用，啊，谁讲啊这无药啊，我们这里来看，因为我腰酸骨疼，这无药啊，啊我艰苦，啊你无药啊。啊，恁爸就去找中医啊，啊，无你，哦，这很简单嘛，因为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一个医生讲，医生说啊，这不是病啦吼，因为他的病观念就是细菌嘛，就是什么，然后长东西我就开刀啊，细菌就用抗生素啊，起码那个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伊都唔在变呐，啊，所以呢，其他的医学呢又嫌你翻身了，知道吗？这是西医很成功的带来自己的不好的后果。很好玩啊，就是，所以其他的医学又起来了。现在全世界健保不得不把中医纳入几户哦，几户哦，不是只有台湾哦，因为使用它的人多到一个程度，保险系统不得不要面对，你不能不面对它。啊，这里面也包括宗教的治疗，也开始又起来。宗教治疗只是被压抑的其中的一部分了，哦，就是上帝是可以医病的。那我的博士论文就靠研究这个在仙女换身这个小小的宗教治疗嘛，有一个刘护理帮人家祷告，啊，有的病真的好了，我就很好奇啊，说啊那以后啊哈，应该加油啊，我是念医的啊，我就去研究，哎发现哎真的有的好了，啊，所以这个就发现说，原来疾病的现象不是只有西方科学讲的细菌，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会影响身体健康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又开始出来了。啊，这类东西啊，有时候要讲实证就有它的困难度，所以慢慢大家对实证医学的看法也比较放松一点，就说有好就好啦，你看不嘛，不要紧啦，哦，以前说我看不到的都是迷信，就是把它都打翻，现在的科学不敢那么阿爸了，就比较谦卑一点，我觉得这是进步，所以现在强调说不能这样子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以前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所有宗教人员是被怀疑、被猜忌、被不欢迎的领域。所以和尚啊、牧师啊要来台大医院，拢未使穿道袍，未使穿什么牧师衣服，要当作不是牧师，不是哦，然后偷偷进来，啊嘛未使点么两经，那护士很挂，医生很挂，那病人快死的时候也不能来那边做法，不可以啊，这个规定不可以。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台大四中常常差点火灾，因为伊要烧金未使烧吼，然后走去个角角啊，你知无？台大医院旧大楼，你知道吗？他那个是一条中央走廊，然后什么 四东四西五东五西这样两条，然后中间都是医生在走啊，医生不会走到最旁边嘛，啊，他们就躲到最旁边那个角落那个门那边哦去求金，你知道？因为医生说会死啊，给你病危通知嘞，啊，病危通知来，医生几乎说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想啊，就拜拜啊，啊，别安那啊，同我甲金拜才有好，先拜，甲只神明，我们才都一个破病啊，对吧？吼，啊，但是不能在病房弄啊，那怎么办呢？就到最近病房的，可能警察不会看到的地方，就在那边。他们邻居跟台湾，他们喜欢哦，那个门啊，旁边都烤黑的哈，没办法。我从美国一回来，好像不一样啊，所有的医院都盖一个佛堂，盖一个什么祷告室，你知道不？那我在这一代就看见那个改变，就是说医学对宗教的看法，发现说又回到希波克拉底跟 Asclepius 的时代哦，啊，没玩 gay 嘛哈，反正我也不能处理所有的问题，有问题你可以处理，啊，他来握手哈哈。我做我可以做，按，啊，你做你可以做的，甚至我弄个房间给你，我弄不了，你来帮忙哈。Hospice 里面宗教的成分就占很重，因为 Hospice 是等于宣告协议不好，安尼讲对不？我多啊，我只能减轻痛苦啊，其他我都没有办法。可是病人的问题不是只有痛苦，还有害怕，还有焦虑，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个被诊断癌症的病人，大概每一天都在唱这首歌，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爱惊，啊，这个医学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医学叫做整全医学，啊，我上个礼拜才被中国医药大学请去上课，他们的医学生都要上一课，就是灵性与医学，在我们的时代，那我记得可啦，根本都无嘛。哦，我最后来看，这是进步，就是人的存在不是只有身体的，啊，身体以外的东西，医学都把它忽略，其实是不聪明的。啊，你不要用人，也要用你的好人用嘛，啊，至少你不要敌对他，不要忽略他嘛。所以，我大概二月底还会去彰基，彰基现在也这样的，然后请佛教来，请基督教来，请民间众人来，要跟医疗人员说，当你的病人病很重的时候，从宗教的角度怎么看？他们就提出一个理论说，人生病有两个故事。他说 ，two narrative， 两个故事了哈。最近很加西讲哈，说故事神学哈，就是其实人的一生都在诉说不一样的故事。啊，故事不是神话，故事是我的感受，我用我主观的角度开始跟你诉说。说啊，我碰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很生气，我是会很快乐，就是讲我的心情，我的所以主观的东西就是在故事里面很容易表达出来。然后那个一般哦，一个人生病，第一个故事就是他的身体在讲的故事，就是他的细胞、他的组织跟正常人有不同。啊，这个故事病人看不懂，你一波他一样一样，他不知道，医生懂，医生读的就是我们叫生理跟病理的故事。一个人有病，一定有那一边可以讲啊，他是靠检验室啊，就是所谓实证医学，他可以做的是可以告诉你说啊，你就是因为吼，你的肝吼，啊，以前得迄个什么 virus 病毒啦吼，啊，今嘛已经吼啊，你内底有迄个类固醇病毒的抗体啊，各有抗原啦吼。啊，现在你肝化，你看你 GOT 多少 ，GPT 多少哈，还有看起来有硬化哦哈。啊，在不久内可能你得癌症的机会有30%，或是怎么样、啊。如果你肝有病的，大概你会预期病人会这样，啊，用听无，你唔办，啊，医生听，你一怎样啊，他又会检验室抽你的血，什么会告诉你，啊，这个好像说你的病都了解了，可是这个只有一半，这个只有你身体的故事。啊，你听到这个以后，你内心很多难过，很多问题，这个是。那一部分是回答不了的，啊，那个就是你的心理，你自己对这个病的感受，前面的不知道的害怕，这是你的故事啊。这个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这样讲对吗？身体的故事哦，每一个病人可以一样，所以一个医生可以治1000个病人没有问题，他用的同样的药，同样的抽血，同样的检查，这个的一致性很高。可是每一个人得到这个病以后，内心的。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医生的不阿斗啊，要靠心理师、靠家属，还有靠宗教人员来听他那个故事。啊，那一部分就是我哪会破病，我为什么会生病， 我讲做什么歹代，哦，然后啊，我将来要安那，啊死了，咁就无去啊。哦，当病越严重的时候，这些问题会出来啊。这个是，看细胞的医生不讨论，也没有办法讨论的。啊，那一部分就是我所谓的人的灵命的部分啊。这个现在医学开始注意说，医生不能只有看这个故事，因为病人是带两个故事来医院的。那医生怎么样去照顾他？所以这个所谓天启这个东西呢，开始又出来了。这一部分恐怕需要灵界的帮忙哈。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爸爸他就是用实证医学哈的方法啊，他去摸去，那到最后他发现他被骗了。换句话讲，就是说实证医学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给我们正确的答案。我们不讲另外一个故事，就这边这个故事来讲。因为我们的实证还是有限的，还有扭曲的。那我为了这个，我在我的部落格写了一个很长的那个眼睛的那个误差哈。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同意说哈，我们的科学的根据是眼睛呐，啊眼睛看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科学的根据其实是有问题的，不是说什么都不是的，但是并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肯定。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科学是在误差的范围里面摸索的，然后等待别人来推翻你的一个暂时的假设了。如果这样了解科学 ，is OK。那个以撒，最重要的是他用了他当时能够用的验证的方法，结果还是被骗。我要讲就是他没有发现真相，啊，他就祝福了，啊，祝福以后呢，故事就开始演变哈。那我们开始来看讲义哈。那27章27节哈，就是第二页。那这个雅各装作以扫哈，就跟他爸爸亲嘴，他爸爸一闻到他衣服上的香味啊，所以这个是他最后的一根稻草哈，他要确认，结果闻到的是以撒的体味。不是雅各的哦，阿莱伯稳跌了，哦，可能是我耳朵也花了哈，听不，因为他耳朵的声音听起来不对，跟他那个没有调好，所以没有装的，没有去训练那个护音的哈，所以没有装出来，所以被爸爸怀疑声音不对，可是摸起来对啊，毛毛的啊，哦啊，问话讲的也对啊，啊，可是问题是现在闻到的味道也对，味道就不容易装假了嘛，啊，即使是他妈妈用他的衣服有没有？给他穿嘛，啊，这一点他被骗，然后他就开始祝福哦，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田地的香，从这样开始哈，好，28节，好，这个是他祝福的内容哈，很明显的，这个应该是农业社会下面的祝福了哈，好，愿上帝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回土哈，所以，风调雨顺，我国丰收，应该是这样的哈。所以希望你的土地是肥的嘛，啊，老天要降雨啊，你肥的没有雨也是完蛋的哈，就是干旱也不行。所以要有水，要有肥料，然后就有五谷新酒哈，哇，吃的也有，喝的也有啊。对农户来讲，这个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好，再来，好，这个更好哈，多民侍奉你，哎，这他当老大了哈，人家都要帮他做事嘛，还有多国跪拜你，哦，更厉害哈。然后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哇！所以呢，家里面的人也是由他做主哦。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当主还不得了，还要跪他哈，哦。做主你的，愿他受做主；祝福的，愿他们。这句话就有一点，本来上帝对亚伯拉罕讲的祝福里面的一句，你记得吗？哦，再来，那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好，请问。这个祝福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有出入吗？有啊，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说，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股不团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不是说你机器人赚大钱，你机器人足成功吼，大家给你呼呼叉叉，安尼是真好啦吼。但是我觉得基督教的重点不在那个，因为那个佛教也可以哦，什么教都你做好事，你就会很就是得好报哈，就是做很多好，你得到很多好处，这个是所有宗教都会给你的。只有基督教说，你不应该只有要求你得到好处，你应该期待将来你是会成为别人的好处，因为你别人会得到好处。可是以撒，可见以撒没有
对这个也不觉得重要，所以他有念到说，可能人家你求总是你的赢，因为上帝做你的靠山。哦，讲到人生可能会有人会跟你好，有人会跟你不好，但是没有关系，你不要怕，因为上帝会必干你。哦，还有你活在地上所需要的，上帝会给你。你有好名声，你有地位，哈，地位名声，还有生活无余，哈，就是很丰盛。啊，那个就后来给我，他爸爸给他的就是这样的祝福，哈。啊，结果他一讲完呢，哎，哥哥就回来，哈。所以弟弟后脚才出去，哥哥前脚就进来，哈。我常常讲这个拍电影会很紧张啊，对不对？哦，那雅各刚刚走，以扫就窜来，走，爸，我怕掉，我怕掉这家，哈，没有你家。那，啊，这个故事就开始大演变，在下一章，做了每一位，对吧？啊，阿爸起来，儿子的每一位给我祝福，哦，然后再来，你想，我恁大囝，好，大大战兢。啊，打断还在想，才刚才啊，啊，你是我老大，啊，听起来声音是对的，而且拿着一个野味跑进来哦。那个是谁？然后他知道了，他说是谁呀？我已经给他祝福了，他一定猛虎，所以这里有一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味道。哦，这个讲话是回收不了的。哦，有关祝福的讲话，他们认为不能说啊，你骗你不省，哦，取消。他说不可以，这个已经去了。好，再来，以扫听见了，放声大哭，欸，啊，不然你也给我，哦，然后他爸爸怎么说，说欸，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把你的福分夺去了，意思就没了，给他了，哦，好，再来。他说哎呦，他叫雅各，干不起丢，骗我两次，夺我名分，现在夺我福分，其实上一次不没有夺，上一次是卖的，对不对？哦，这个很清楚啊，那个是黄衣感官的啊，这个讲说一碗红豆汤啊，名分算了，他说名分算什么？给你哦，反正看无假无啊，哈，啊，现在福分这个看无假无啊，然后上一次夺我，所以这个以扫也有一点耍赖了，哈，他是跟人家买的啊，哦，当然现在算一算不划算了，啊，那个名分当然就是带着福分嘛，哦，那个大囝得祥分那个是他们的规定啊，名分给了福分，那人根据啊，他就不干，他说他你看他骗我两次，干不春啊，哈，哦，你老被家产，下面弄火因。什么都给，哦，你的母亲的儿子要跪拜你，哇，这一下是所有都给这个老二去了。好，下一节，你看我已立他做你的主啦，他的弟兄给他做仆人，这句话是最厉害的，哦，如果不讲这句话就还好，就是说他要给他管的啦，哦，不只说拿不到好处还有坏处啊，然后五谷新酒都养生，然后，哦，我有什么糖果你啊，没有了啊，结果这个老大就用哭的，哦，难道只有一个吗？再给我一点吧，哦，放声大哭。好，这个爸爸说，地上回土为你所住，天上甘露为你所，好吧，回土甘露也给你一点好了，哦，再来，这个就可怜了，哦，他就要靠刀剑度入，他的生活变成一个挣扎，哦，有甘露有回田没有办法，他必须要靠刀剑，还要侍奉，一直到你强的时候才可以挣脱，那这个代表他要经过一番辛苦才可以离开他弟弟的魔法那个影响力。好，再来，以扫因为父亲给雅各祝福就怨恨，心里说我有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我要杀我弟弟雅各。所以我以前讲说你去干嘛点哦，饮酒哦，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说哦，我心情不好，然后你心情不好干嘛？他说我要订两户棺材，我爸快死了。说你爸快死了一户就可以了。他说不是，我要烧我弟弟。那你杀你弟为什么等到你爸死了？我怕他难过，他死了他就看不到，我就把弟弟杀掉。所以这个哥哥对爸爸是很好，他们这个爸爸跟哥哥是他不管妈妈，爸爸死了弟弟被杀掉很难过，是妈妈比较不会惨，因为妈妈是疼弟弟嘛，这很明白的，他在意的是他爸爸的感觉，所以他等爸爸死的时候呢，他就把弟弟干掉，他不马上杀，哦，所以还有一点孝顺，然后你可以这样讲。啊，下一节，啊，有人哦，伊都卖啉酒就好了吼，哦，啊，有人讲，啊，有人去报备啊，伊啦吼，哎， 我那天走掉哦，那么他公司啊，公小伟哦，哦什么什么什么要买两副棺材，什么什么，到底那是什么事啊？哈、哦，啊这个妈妈说还得了，就把老二叫来，哎，您隔壁台里呢哈、哦，啊啦，是脂肪酸的哈、哦，啊，四十三姐，听我的话，陶哈兰，去嘴温虾哈，然后我哥哥，因为我哥哥比他哥哥还可怕哈、哦，他就没有想到。哦，那个哥哥更厉害，立百架已经够厉害了，这个拉班更可怕。好，再来，啊，你几天了啦？反正我知道你哥哥脾气啦，就消了。可是这个是估计错误，因为雅各就没有回来，他妈妈后来死掉，也没有机会见面。这个是永悲，他没有想，他以为是抖抖轰头、逼逼轰头没事，不是。后来圣经就我们的了解，怎么考据没有哈，就走了。好，再来，他说啊。我把咱哥哥也想了，无顾的消气啊，然后忘了啦，然后就把你为什么我要一天死两个？为什么会死两个呢？哥哥杀他，因为哥哥会被警察抓去判死刑，就死两个了，哦，所以杀人的偿命啊，这是旧约很清楚嘛，所以就死三个，他老公死的，丧事还没办完，哎，弟弟被杀掉，啊，哥哥被警察抓去啊，这惨嘛，也要变孤单的老人一个人哈，他说不行了，这要想办法让他走好，啊，伊就爱甲因老爸交代啊。啊不，那老二那无去咧吼，他就跟他讲哦，哎呦，恁这大汉的娶这查某囡仔吼，啊讲的我拢听无咧吼，哎，啊来第二个安尼我不爱话啦吼，他很厉害吼，这个老婆就跟老公塞奶知道吗？说啊那个老大娶那个外籍新娘啦吼，啊讲还唔知虾米原因阴阳阳吼，啊我做婆婆真的一点意思也没有吼，啊叫伊帮一个话听无，叫伊洗一个虾米也唔知啊咧吼。啊，老二如果这样就糟糕。哎、啊，那我阿伯利维安娜，叫他回故乡，我有的故乡。啊，讨一个讲话我听懂的，来，啊，这样我就好了。哦，没问题。啊，他用这种方法就不动声色的把老二，而且是爸爸叫老二回去讨老婆。哦，那就不是妈妈，这个妈妈很厉害。我就跟你说哦，这个太太都要顺服丈夫，可是太太可以让丈夫不知不觉的听太太的话。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哈。因为老二来回去讨老婆是爸爸讲的，看起来是爸爸在家里是权威人物、哦、可是晚上妈妈讲的话如果没有记录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哦、这是晚上妈妈讲的话了。好，再来，没有了、哦、佳怡姐还有吗？没有了、哦、好，那再来就是下一章的，我们来看讲义。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哈、哦，我们看我们讲义二十七章二十八节，天上甘露带来地上回土，长出五谷新酒。有的人说，有学者说，迦南地雨水稀少，一年只有春雨跟秋雨两个雨季，其他的时间要靠露水。这个解释说为什么不说天上雨水，说天上甘露哈、哦。好，那我们看生命记十一章十四节。生命记十一章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牛。这里提到就是他一年两个雨季啦，春天秋天其他的没啦，哦没有。好，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新约五章七节。再回来啊，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哦、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的雨季很短，那雨季以外呢就靠露水裸坠，所以他讲到天上的甘露，有人是认为是这样的、哦、才有五谷的丰收。我们看生命记八章八节，那个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所以还不错了啊，出产很多，就是才能够收成很多很多种农作物哈。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甘露也有属灵的祝福哈。我们看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二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好像细雨降在嫩草，甘霖降在菜蔬。所以上帝的教训，上帝的言语就像雨跟露一样会降下来。那有时候有一首歌好像就是主持风雨，主持恩赐如同下雨，就是说用下雨来表示那个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象征的手法。那以撒是这样祝福雅各，就是你所耕种的会有收成，因为上帝给你好的露水。好，我们看讲义27章29节，这个是人际关系的祝福。第一个是生存的祝福，就是活下来；第二个是跟别人的关系呢，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这个后面说，有的人认为这是将来雅各会强盛。第一个就是约书亚的时代征服整个迦南地，我们看约书亚11章23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话夺取的那全地，以色列的支派把地分给他们，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应该是大卫王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国势比较强盛，所以附近很多国家都被他收为附庸国。我们看撒母耳记下8章12节到14节，从亚兰摩亚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来。再来下一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人18000人，就得了大名。那这两节是告诉我们大卫的时代。再一节14节，在以东全地设了皇营，以东人就归乎大。以东人是谁？就是以扫的后裔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因爸讲的将来你要服侍你弟弟，他要统治你，你还要进贡他啊。在这里就是有应验了。那基督徒说不止这样约书亚是把成为奴隶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进迦南地，征服了迦南地，认为那是上帝给我们的土地，给我们做工的，到现在还在吵那个土地。当然大卫王把这个王国建立的最兴盛，可是即使在世界历史，以色列帝国其实不胜算了。是在以色列历史大卫算很厉害，可是在全世界历史应该是巴比伦啊、亚述啊、埃及啊，这个算是大帝国，以色列其实是小小的。但是基督徒认为说，其实重点不在那，而是在那个亚伯拉罕后裔，那个后裔就是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全世界都要拜他。这个是第三个解释对于那个时候将来这个上帝的祝福的这个后裔后来会统治全世界。然后我讲一讲说，弥赛亚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要统治世界各国。我们看以赛亚2章2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末后的日子发生的事情，但以理书2章44节。那时，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要打碎灭绝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是但以理讲到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的情况，在启示录11章15节，最后面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最后一节17章14节，启示录17章，他们跟羔羊征战，羔羊要胜过他们，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的也必得胜。那这个是就是讲到以撒把这个祝福给雅各，因为雅各是要继承亚伯拉罕那个祝福，到最后强调是他会统治全世界。那这个应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实现，历史上的实现只是一部分的实现，还没有完全。好，那他这里提到说，你母亲的儿子到底只有以扫吗？
有人说不止了哈，还有以实玛利的后代，还有基土拉的后代，还有拉班的后代，就是应该都包括在那里面啊。那刚才我讲过，祝福跟咒诅跟亚伯拉罕得到的相同哦，那个就是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上帝祝福的人，不是别人都会尊重他哦，有人会咒诅他哦。所以你说好，我愿意学亚伯拉罕的榜样哦，我愿意离开本地本族本乡，然后去冒险，然后上帝会祝福我。可是要记得，有咒诅你的人在那边等你哦。所以好人不一定大家都说他好了。如果你孔子讲的话，如果大家都说好，那个叫乡愿哦。他讨好说，因为人有好人有坏人，应该是坏人说他不好，好人说他好，那种人才是真的好人呐哈。所以好人是会有人骂的啦。哦，我想杨志良应该是好人哦，我不知道，因为他被骂得很凶。OK， 这是祝福跟咒诅哈。那我们看讲义27章30节到31节，雅各骗到以撒的传承的祝福，后脚离开帐篷，哥哥以扫拿着猎物组成野味，前脚踏进帐篷，惊险万分哈。32节，以撒听出声音，询问身份，以扫答说：“我是长子以扫。”那这里就不对，因为他长子已经卖掉了，他应该只有讲说我是以扫哈。他名分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卖给他弟弟了哈。27章33节，以撒大为战惊，语无伦次，谁去哪里？好，这个是希伯来文是这样，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出来哈。是什么人？阿利基德。好，然后呢，在你没有来之前，然后又给我吃，我已经祝福他了，他一定会蒙福。那这个叫欺骗得来的祝福哈。等一下，我会花点时间跟你们谈到欺骗的问题哦。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欺骗？你们认为可以还是不可以？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欺骗？可以，不可以？答案不容易哈。看情况。对对，我们待会儿再说。啊，上帝会不会骗？如果上帝会骗，我们就可以骗嘛，对不对？人上帝都骗了啊，上帝骗，上帝骗了。等一下给你证据哈，我们这个证据一些，待会儿看看哈。这个很好玩，我那念到这里，我就想说，欺骗在圣经的角色，伦理上或宗教上是怎么看？我去赌不赌就没问题，一赌好像一大堆问题哈。神学家在这里还是争辩的很厉害，有那种 deontological school 哈，那种原则论的，就是欺骗就是不对，利润不要谈；有情境论的啊，有利益论的，就是争议不休了哈。再说哈，反正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雅各跟他妈妈是用欺骗的方法得到本来上帝就要给他的祝福了。因为在怀孕很小的时候，上帝就讲过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这个早上要给的，可是他要用自己的方法，他就很怕，因为他爸爸有一点要不管上帝讲什么，要把他扭过去，所以他就用他的方法来对付他爸爸。现在可以说这样讲啊，结果他赢了嘛。可是这个方法，因为他赢了，上帝本来要祝福他，这个方法就对吗？这个方法有问题吗？我们要不要这样子才可以保护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呢？这样做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吧？你会不会这样想呢？有没有想过说犹大有功劳？犹大啊，他不出卖啊，咱今天就无通救啊嘞。我们说耶稣十字架帮我们救赎啊，啊唔该再有犹大吼，啊他牺牲小我啊，哦他扛所有人的罪啊，在地狱受苦，我们大家都受救赎啊，咱应该感谢伊啊。你敢唔捌听到这个逻辑？啊，无伊要安那吼，你免烦恼，无伊上帝有八宝嘛，你个烦恼啥？人较济着吼。这一类的就是作恶以成善的观念，好，这个是一个哲学，也是一个伦理的议题的哈。说谎要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也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是没有错，神许可跟神要，这就要分开了。我讲过神的旨意有，他讲出来就一定会做的，还有他给人去决定的，
还有他容许人去做错，可是他又给人机会，所以他要尊重人的决定。所以在谈到对不对的时候，这个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之间的互动，我们要清楚了，否则的话，撒北京就乱成一团哈。好，那我们先把这个讲完，那我再跟你们讲那个说谎可以不可以哈？27:34哈，以扫放声痛哭哈，那希伯来文是说 roar like a lion 哈，我一点号外做短线哈，哇哦，我整栋大楼都听到了哈，他可能声音也很大哈，所以像狮子一样大叫，然后跟爸爸说给我祝福。35，雅各以诡计来夺取祝福哈。这个诡计这个字呢，啊，拉比有试着要把它漂白哈，讲一跳了，他用智慧夺取，其实那个是 fraud， 是 deceit， 是 subtlety。这个聪明是有道德瑕疵的聪明，是道德上可争议的聪明，是聪明没有错。可是你用聪明的字，就有一点把它漂白，哎，都快跳啊！吼，这个跳有干跳的意思，哦，底细是干跳哈，不是只有跳。所以有些拉比是希望让雅各是比较好的一个面貌哈。然后后面有学者说，这是以撒企图以此卸责，为什么呢？因为以撒是最终他要决定要不要祝福的人，然后他说：“哦，用骗呢。”所以意思就是说，责任要雅各承担。我们人在人之间也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做一些事情，但是最后决定是你决定。你说没啊？我那我被误导啊，我被怎么样啊？哈，哦，或是那个环境他引诱我啊，因为他裙子穿太短了，啊，你不能怪我啊。我是男人啊，他裙子穿那么短，所以他有责任啊。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你会犯错，一定环境有诱因。很多人我们就用环境的诱因，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以撒应该说：“对不起，我误判了，是我给他祝福的，所以他的责任要扛，而不是说罗马林修迪。如果不是他，我才不会给他祝福哈。就是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造成我们做这个决定的诱因拿来做推卸我们应该负责任的理由啦，借口啦。我们必须要勇敢一点哦，就是我决定的，就承认嘛，就是我决定的。当然有诱因啦，没有任何人做决定没有诱因啦，一定有一些环境影响你做决定的因素啊，这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可是最后你必须承认说这是我做的决定啊。既然是我做的决定，那一部分我至少有一部分的责任是我要负责 ，I have to carry。你的决定你要负责。好，27:36，这个哥哥就开始骂这个弟弟哈，他名字叫抓抓哈，啊，出生的时候抓我脚跟，年轻的时候抓我名分，现在又抓我的福分，他真的是抓到底哈，气得要死哈，啊，结果他说是强夺，其实是他出卖啊，啊，干不出几点好话哈，哦，我开始我讲过，这个以撒也是很坏，其实他祝福也不必祝福的那么死啦，哦，什么都给这个人哈，哦，就有点不给雅各留后步了，啊，就想不到给雅各骗了，所以什么都给雅各啊，这老大就啊，干无存，干无存，用无啊，拢我一样哦，啊，你都要用拼，哦，你要靠刀剑去拼了，好，所以呢，27:37，以撒已经立雅各做弟兄的主，还有赐他五谷新酒，还有什么可以给他呢？38，以扫以为上帝只给雅各一个祝福，应该还要留一些给他嘛，所以他放声大哭哈。有拉比说，应该是这样子哈。那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哈，就是说你住的地方应该没有回土，也没有甘露，阿德加基站，所以你才要靠刀剑，要用枪的啦。因为你是贱魔嘛，哦，你种的都长不出来啊，所以你怎么活下去呢？就是靠抢的哈，哦。所以阿拉伯世界他们的游牧哈，哦，比较辛苦，常常都是要去抢人家的东西来吃啊，没办法嘛。哦，啊，如果你是农耕的，你就自己捡自己吃，对不？啊，你没有的话，你找到到处找不到处，就用抢的啦，哦。所以这个就比较一致了，因为甘露回土都给你的弟弟了，所以你都无啊，哦。但是我容许你将来去抢你弟弟好了。 哦，你强盛的时候，你就可以抓一点来吃嘛，所以你还可以活啦，不会说饿死了啊。所以这里那个回土甘露，有人认为说应该是没有啊。27:40，土地贫瘠，所以他要靠刀剑抢夺度日，还要把给雅各啊。那以后他抢了以后才可以挣脱，后来他真的有挣脱了啊。现在反过来要打雅各了啊。现在东东就是阿拉伯人，他什么都没有，他有石油啊。哦，他那个地下那个石油经济能力就很强啊，所以这个是没有想到，他没有甘露，没有回土哈，可是下面有回油哈，对，这个他爸爸没有想到哦，那他得到的土地是干旱的土地，可是下面有很多，现在很有用。不过过几年那个能源危机以后，大概又完蛋了，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剩下石油没有挖光以后哈，所以恐怕还要想办法，以后要怎么办哈？好，27:41，细抢之争，必生怨恨。他的希伯来文说 ：“The days of my father's mourning。”一般译为“为父亲守丧”，有学者译为“父亲将守丧”。好，这个就是 “The days of my father's mourning”， 是 father 在 mourning 还是他在 mourning 他的 father？ 这个就是 “The day of my father's mourning”， 就是说我要杀我弟弟，我爸爸要开始守丧，这个是很不孝，所以他。不管爸爸的感觉，他马上要把弟弟杀掉，所以我爸爸要开始守丧了。这是一个解释，一般的解释不这样解。他说，我爸爸死了，我为爸爸守丧的时候，我要把弟弟杀，那就代表他对爸爸还有孝顺。所以这一句就有两个不一样的解释。根据他你怎么解释那个 the days of my father's mourning， 这个 father's mourning 是爸爸的守丧，还是因为爸爸去世，他要守爸爸的丧啊？这个 father's mourning 有。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解读啦。前者主张以扫对以撒尚有孝心，不忍在父亲在世的时候杀害弟弟，却不管母亲；后者主张以扫想立刻杀害弟弟，父亲就有丧子之痛。若是前者，以扫没有料到他爸爸活了40多年，所以他是在很冤哈、哦。被台湾小弟都要等40冬哦，伊想讲因爸弟要死啊，你那知影因老爸遐好命哦，要长命啦。哦，就没有死啊，所以等了40几年，后来等的气都消了哈、哦。啊，他那个他弟弟跑出去也跑了20几年，后来再回来哈、哦。所以他弟弟回来有看到爸爸，啊，听说妈妈是已经走了哈、哦，也没有看到妈妈，也没有料到他这个想法会被妈妈发现，而且把弟弟送到母舅避风头。因此呢，而且他弟弟还娶了4个老婆哈。哦，子女成群。27:42-45，有人向利百加通风报信，他马上告诉雅各，劝他远走他乡，投靠母舅避风头。利百加认为老大以扫个性快怒快消，不会记恨，一小段时间请人把雅各带回来，哪里知道雅各这一去20年头可能都没有回来，因为圣经找不到了。我们不能说没有，圣经根本没有写，其实是那个事情以后，利百加就消失了，在圣经就不见了，他做什么事也不知道了哈、哦。他真的是就丧失了这个他所最爱的儿子。27:46，利百加再骗以撒一次，用以扫的老婆做借口哈、哦，使以撒同意让雅各远走他乡，前往哈兰哈、哦。我们休息一下，大概10:30我们再回来好吗？哈、哦。我们来讲可以不可以说谎。好，来。